今天我们是第三次看第二章啊。我想我们前面多半的大部分的第二章我们都交通过。那有弟兄说今天其实我们主要是交通最后的四节。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看最后四节的时候，我们也要连上前面。因为从十二节那里就特别提到我们本与基督无关，在旧约上是局外人，而且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是没有神的人。那如今因着基督耶稣的血，我们借着十字架救赎的工作，就把信主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因着耶稣的血，我们能够得以在基督里得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主在十字架上把旧造都结束了旧造的生命也了结了。所以我们这里一直是看到在基督里的事情，那在基督里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就整个的人转变到一个新的光景的里面我记得在尼利兄那个信徒造就的里面第二课就是往结了事，往事的了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新人，我们现在造为十五节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人里面的给转变，旧事已过就变成新的，这个新的转变是多么的厉害是从性质上面，从地位上面从我们实际要成为的怎么样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那特别是王弟兄在前几年跟我们交通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个转变好像有四特别是透过十八节开始有四个点所以因为我们两下被十八节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首先在这里看到就是如果你读英文呢，它特别讲到是我们进到父的面前是因着同一个灵当然这个灵就是圣灵，是把我们带到父的跟前。那如果我们从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看到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然后我们这些人是与基督无关，在诸约以外，这样的一群人因着主的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整个转变过来，而且不单单是来到神的跟前可以坦然无惧，而且可以进到父的面前。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看到我们是多么大的不同，我们的身份，我们与我们所蒙的恩，我们是来到进到父的跟前，就是然后呢跟着说是我们是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外人和客旅，然后呢一下子就转到与圣徒同国就是带到神圣的国里面。当每一次我们讲到与 就是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在我们观念上，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只是能够进神的国。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进神的国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说到天国上去扫地，因为天国上没有尘土，不用你扫地的。所以进到神的国里面是与神一同掌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与圣徒同国是有份于神国的荣耀，这件事情是一件多么大的一个转变，而且呢是成为神家里的人，进到父面前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而且呢这个是完全好像这个孙立兄在特会里面讲了，我们不是爬墙进来的，我们是从门进来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是完全合法合理而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不单止这样呢，我们被建造成主的殿，神的居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件事情，在我们头脑上我们好像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从我们的身份上，从情感上，从恩典的享用上，我们到底有没有感觉得到我们今天所蒙恩的地位是到何等高，何等大，何等彻底，何等合法合理，在神的跟前就是完完全全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然后也是完完全全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一个完整的地位。我在这里特别算一提一下，就是二十节跟二十二节这里中文特别讲到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首先就是我们是被建造，就是我们是一个被动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所以一个建造的对象就是我们，是主在那里建造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而且呢，如果你读英文呢，就很多的这个 tense 就是它是如果 an 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呢，就是 in whom the whole building 啊不就是说 having been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 and prophet Christ Jesus himself being cornerstone， 就是 having been built。这个是一个被动式，但是也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所以你看到啊，然后二十二节呢是 in whom you also are being built， 所以是同样的，就是在这里看到头一点我们看到是被动式的，第二点呢是看到是现在进行式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神的建造在进行着。因为如果我们从看第二章我们本来那个与主一同，那个三个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个是已经完成的啊，但是建造呢是一个仍然在进行着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我看到仍然在进行。第二点呢是我们是被建造啊，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被建造的时候啊，我们一直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到底我们是应该多主动啊，因为我们是建造的对象，所以是主借着圣灵借着各样万事在这里建造我们，那我们应该是 passive。 但是我记得江弟兄一直 喜欢讲到这个属灵的事情呢，是说我们是是 actively passive， 是主动的被动。也就换一句话说，一方面什么叫做主动的被动，就是我们不是自己出主意，我们不是自己定蓝图。因为今天一面有人说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换一句话，但我们是教会，但是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主的。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应该是那个好像是主角啊，但因为我们不能够是到神的家里面，我跟客人一样，这个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个主人又不是我，所以在这里就看到是被动的，不是自己出主意、自己定蓝图，因为教会的主人是主。但是同样呢，我记得在那个我们读这个清教徒的教宗的时候，这个 Jonathan Edward 他就讲到这一方面啊，他说在满有效能的恩典的享用上，我们并不是全然被动的，也不是神先做一点工，然后我们负起全部的责任，不是的，是神做成全部的工作，我们也全然做出自己的一份，神做成一切，而我们也全然跟上去，因为我们所做的正是他所做成的果效。神是唯一的创始成终者，他是源头，我们不过是安分地付诸行动，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着眼点，完全被动也同时全然主动。我觉得这个点讲得很好，一方面我们是被建造，但一方面我们又积极的在这个建造的里面，或者是说神今天他在做工，但是他要人做什么呢？他要人积极的响应他的工作，他要积极的配合他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建造上面，我们是被建造的那个对象，但是同样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神所要做的这个建造的工作的这一个群体。所以我自己觉得，当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之上，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看他连个都合适，然后就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在这里就是说，是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是一步一步的，而且再次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里面好像是我们只是被建造的一个对象，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思，是叫我们要积极的进入这个建造，啊，响应神的建造。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说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啊。当然就是初期教会最早跟从主的这群见证人，他们的教训跟他们的榜样，根据他们从神所领受并他们所传扬的真理啊。所以教会的那当然他们讲的使徒跟先知，那就是整本的圣经了啊。所以教会的内容是根据圣经啊，不是根据人的潮流啊，不是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的不是在使徒跟先知根基上，这一切的活动都不是建造教会。所以这里说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啊，这个房角石是讲到方向，讲到标准，讲到那个准绳，一切都是 我记得就想一切都是要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想这个好像跟这个房角石可以可以连在一起啊，而且呢是靠他连我的合适。所以教会是以主为中心，不是以人或者人的需要为中心，而且呢就因着是靠他同被建造，所以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且上面那说呢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不单单是圣殿，而且这个圣殿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方面是十八节是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是靠他，各方靠他啊同被建造。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所最重要的是在那里有基督在那里掌权。教会最重要的内容是你看到是有圣灵在那里有管理。我记得我这次讲见证，我就想起以前我就经常问王弟兄，这是我做学生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有教会的实际？他就是说基督的权柄与圣灵的管理。这是我记得老早他就，当然那个时候我掌握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到现在虽然还不是，也不是掌握的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就看到教会之所以有教会的实际，你又看到什么叫做基督的权柄，就是看到那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看到主自己在那里做主。还有呢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看到的管理是人在管理，还是你看到神的灵圣灵在那里管理。如果有这两方面，头权柄是基督，管理是圣灵，不管你们是十个人聚会也好，你们是一千个人聚会也好，你有没有一个房子也好，没有一个房子也好，那里就有基督身体的实际，那里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这一次再来看第二章最后这几节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去掌握，去认识啊，去如何的在一方面学习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服事上面我们摆上，但一方面我们又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怎么样让神在我们身上干啊。因为我实在觉得今天神的儿女们对于传福音，对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觉得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当然这个是，但是我觉得最宝贵的是神要看到神在干什么，神今天要干什么。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就当我最后一次看这个写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黄令伦弟兄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医院上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最后很辛苦的讲两个字，在病床上就是建造。所以今天你遇到这一些弟兄们，他们能够很绝对的跟从主，是他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今天要建造他的教会。以弗所书二章后面这几节的话我觉得就给我们里面一个方向，给我们一个动力，你给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怎么样来跟上去啊？我想我就交通一点点。
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现在在想这个，就是说这个第二章的这一段跟那个前面的一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后来看了看呢，我里面有点感动，我觉得呢整个第二章呢是接着21章的最后的末了的那句话，23节说的，或者说呢就是说23节是第二章的一个总纲的部分。那里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23章所讲的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后头说了一个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里侧重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告诉我们了，然后呢第二个呢也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被成就的呢，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所以说我看这第二章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有一条线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从句法上呢看的话，这里有几个字我觉得它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说1章23节里头的那个身体，第二个呢就是说是2章10节里头的那个工作，第三个呢就是说在2章末了的22节里头的那个圣灵，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他们是一个以一个词性，也都是单数的词。所以说我在这里我就想了，就是说这三个词都是指着那个身体说的。那么前面提一个呢，一个工作，我们知道在2章10节里头那里讲到，是在耶稣基督耶稣里头所造成的，这个造成是一个创造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到最后末了的时候，那个22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同被建造，这是一个建造，就是 built 的那个意思， build up 的那个意思。所以说这里就分成了两个过程，一个呢是创造，第二个是一个建造。建造的实际上意义呢，我从这后半段看起来呢，我更深的是觉得就是一个生命的充满的过程，就是被那万有者怎么是充满。因为在这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分也同样提到两个单词在这里，一个是新人啊，这个新人也是创造，是造成的是一个创造。但是到了那个21节里头，这里讲了一个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渐渐成为是指一个生命的成长，或者是一个被建成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神在做把怎么去把就是说把我们这帮不配的人成为一个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他先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这是新的创造，就是把我们这些旧人都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成为一个新人。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新人，但是他不停在这个地方，他要在这个新人上要不断的建造，不断的更新，这个过程就是他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把他的自己不断的充满，直到我们这个教会满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所有，满了耶稣基督的身量。那就这里就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是所以说神做工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过程。那我觉得我这样看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前段时间在查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呢，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里头的预表呢，就是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是预表教会。当时那个神造夏娃的时候，是从亚当里面摘了一根肋骨，那个时候就造了一个夏娃。然后造了出来了一个夏娃以后呢，然后神的旨意呢是要夏娃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他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吃下去了呢，也就是说这个神的生命就充满了他的里面，那这个神的目的就造成了。那这是创世纪给我们的一个预表的一个启示。那在这里呢，神的教会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渐渐的建成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它有一个各凡靠他联络的合适。这个联络的合适呢，实际上是指就是说骨头之间靠着关节把它连接起来。 其实我们知道，这里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也说是同被建造，他就说不是一个一个的被建造，乃是一同被建造。我们从我们每个个人来说，我们都是像骨头一样坚硬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就能够像关节那种柔软的缓冲带韧带，能够把我们连接成一起，这个被他充满，成为圣的圣殿。所以说我觉得这读这一段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跟我们人所求所想的好像不是完全的那么一致，因为他远远超过我们人所求所想的。他不是以人的满足为满足，乃是以神的自己的满足为满足。因为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作为一个新人，我们只要是成为家里的人了，从这一点上我们好像就应该满足了。但是他这里还不说，不停在这里，他说二十节呢，我们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知道在圣殿里头是人去祷告去敬拜的地方，也是人侍奉的地方。所以说好像就是说我们成了一个父神家里人，我们已经成了他的儿女了，那不行，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还要去与神的工去同工去有份。那我们可以在圣殿里能够做出行出，就是说二章十节那里的所说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要行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好像是我们人眼里能够在神的心意中做出一些侍奉的工作来就可以了，就完全了。那实际上神还不是这样，你要在他圣灵的居住，你要成为他的一个家。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说是在我们，就是说在启示录里二十一章里头就告诉我们呢，神真正要把教会造成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跟人坐在一起，而且这个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居住的所在呢，是完全是由神在那边掌权，神满有安息，神满有享受，然后神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说，所以说神的功的目的完完全全是这样。我们弟兄也曾经交通过的时候说，就是说二章十节里头，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要行的，那是行什么呢？那不是说我们仅仅停留在就是说在圣殿里头那种感谢赞美侍奉，不是停在这里，乃是就是说创世纪一章二章里头所说的，我们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彰显出他的荣耀呢？就是说神能够完完全全的安息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正的成为他的居住的所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我想是这一点。另外一个呢，我再有一个小点补充一点，就是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就是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什么叫主动，什么叫被动。我这里就想起来，因为这个神的功啊，在这里头用的词很多时候都是用的被动的时态。那我们主动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我们的主动呢，就是让神的那个完全里面的充满的丰富，完完全全的充满到我们里面。我就想起一个不是太完全的恰当的比喻，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能说明一点。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他要吃奶，他是被动的，对不对？他是要吃奶，但是他能吃到什么奶呢？那就是说做父母的要把那个奶嘴给他，那个什么里头的奶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材料，完全是父母所决定的。但是孩子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把口张开来，一个他要，第二个呢他要能吸，他要能把它吸进去，他愿意把这种奶给吃进去。他吃进去的越多，他吸进去的神的生命越多，那神在他身上所充满的也就越多。我想有点这点感动。
我想从教会的角度身体的角度上，第二章把神的心意和那一条，我特别是觉得把那条路带出来。19节开始说这样嘛，这样就是前面的话嘛。前面最接着的18节说，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里面有点觉得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能中文翻的不是很好。那么被一个圣灵所感，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为之为审判被圣灵感动了，然后我们悔改，我们得救来到父面前。我想这里面没有所感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两下在一个灵里面 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面就不是讲人感动不感动的问题，是讲一个属灵的法则问题。那两下我想说是第二章是讲到一个道路问题，因为十一节的时候他特别是讲肉体，对吧？他说你们从前安肉体，就是在肉体里，那就是说从前是在肉体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肉在肉体里面怎么解决，最后是在灵里面，在一个的灵里面得以两下合而为一了。所以我想这里特别我想是把那一条属灵的属天的法则带出来，叫人脱离肉体的看见，脱离肉体的肉体的那条道路，我想进到那条属灵的道路里面去。而且我想也就是说最后神的目的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嘛，教会先要得到教会。那那里当然也讲到合而为一，讲到一个圣灵一个圣人都讲到一。那我想怎么能够带到一的里面去，从肉体来说是分散的，就是最后怎么到一的里面，我想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属灵的道路进到。所以说这样我想十九节那个这样我想是把这一条的道路我想是带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就是在想一直在讲身体嘛，身体就是应该是成长的问题嘛，但是这里就讲到建造了。那么好像我们是这样说吧，就是建造是基督的身体是这样的说。那么为什么要用建造？我想一个就是这里他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想后面圣殿也好所在也好都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么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就是用惯了就这么读过去神的所在。但我想在这里是不是就是旧约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不太明白那个圣殿是什么意思。那么一直到四福音的时候也许门徒们都对圣殿到底怎么回事情都不是很明白。我想是借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些的影子，你们是圣灵你们是神的殿。但我想是以弗所书是很清楚的把在旧约里面神的那个启示借着神的铺垫在新约里面把它显明出来了，也就这个旧约里得到的那个殿。我想一个是特别强调称为神名下的殿，为你的名建造的殿，也就是那个殿反映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这里是讲到是神的居所。那么我就觉得就是比较有这样的感觉，是接着以弗所书把那一点带出来。那么身体我们知道重点讲到是生命成长。那么这里讲到殿，我想殿给一个感觉就是你要造殿你总有一个蓝图，不管东林会弟兄说到有蓝图平面也好立体也好，那总是有一个比身体更有一个感觉是按照某一个样式按照某一个定规好的要去把它来做成，一定要按照这个的蓝图来做的。那么这是我想好像身体那一点不能够非常明确的把教会这个方面解释出来，所以神用殿那个角度把它带出来。那么说那个样式就是基督的自己，其实他这里说靠他都是在里面的，我想都是在基督里的意思。那么一个就是房角石了，也就是说你是我们知道房角石就是第一那一块石头，其他都是按照房角石来接下去来扩增的，然后是来联络的。那么我特别觉得他说靠他联络得合适，就我在想他联络在他里面联络是怎么回事呢？我里面有点觉得因为前面怎么样把人和神连起来，怎么样把人跟人之间连起来是主耶稣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我想在他里面实际上就是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把这些连起来。那这是还是反映出这是一个属灵的，这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这是一个怎么样带到那个一的当中，不是用人的方法，是用一个属灵的方法。属灵的方法你可以说在基督里，另外一个来说我想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废除冤仇，把什么东西都分散的带到一起，只有十字架。所以我想这里联络的合适可能还是十字架，但对我们来说就有一个付代价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说我想如果对照，因为当我看到殿的时候比较会想到殿，旧约的时候当讲到基准的时候，特别讲到重建圣殿的时候应该以斯拉基不止一次讲到要在原处建造圣殿，我想那是原处，就是表明的就是基督房角石的意思。那么然后他说在 又是讲到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坛就是十字架，在原有的根基上，我想是不是那个连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一个的建造能够联络的合适。那么另外我想他这里特别是讲到靠前面已经讲了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当然可能这个主是更注重于基督自己，然后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也讲到神，也讲到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当然这里没有圣了，就是借着灵所居住的是圣灵，但我想这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强调，那么神要把教会这一个方面，要这一个方面的特点要带出来，要借着建筑，那好像又提醒人，人一看到建筑，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人就把教会去看成 physical 的那个建筑，很重在那个，借着灵所居住的，我想是提醒我们这个圣殿是属灵的，这个不是我们在肉眼中所去看的。那么我想刚才顾平先生讲渐渐成为，其实那个渐渐的意思不是中文所说的渐渐，我想就是成长或者说是增加，那么更重的是讲生命成长。那我就想起过去有弟兄说过什么叫做建造，我里面听到那句话我个人是很阿门的，他神的扩增叫做建造，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建造什么，原来只有神自己，原来只有基督只有头，但最后怎么得到一个身体，最后其实不光教会是那个居所，最后神其实他的心意中最后是万有，神要把，我想这里面就神要把他的生命要扩充出去，神要把他的权柄要扩充出去，我想神的建造就是先建造教会，最后有一天万有中神的生命对，我不是说就是说就是其他所造也能够得到基督的生命，我说神的生命的原则下这个生命在扩张，然后是神的那个权柄在扩张，那就像创世纪的时候神一开始对造人的时候其实也把这个带出来，那我想神的建造就是最后就渐渐成为主的殿，也就是神的生命和权柄的扩张，直到有一天他得到一个居所，当然这是神得到安息，万有都在主里面同归于一的那个先驱就有了。
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在前面有一句话就是十五节中间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在这里呢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新人呢就是说到教会这个呢就是神这个救赎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这里虽然这里两下呢就是指外邦犹太人当然了这里等于是所有的人，然后呢在十九节这里这个这样在英文来讲是 so 就是它等于就是说把前面就是神他说出他那个救恩的那个过程，然后呢到这个这样，所以呢后面这四节就是说出他那个目的，就是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两样，一个就是神国的人，另外一个神家里的人。我们弟兄都提到了这个神国的人呢，在国里面就是说出那个权柄，就是这个在国里面就是与主一同来作王。因为这里呢，这里说到这个不只是进神的国，这里是说到那个圣徒他是神国里面的人，是神国的那个子民，是一个 citizenship， 他是有那个身份的然后呢，所以呢这个他在里面呢乃是来显出主那个权柄。这个我想我们的弟兄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在神造人的那个起初的心意，他跟那个亚当说他管理海里空中 啊，地上的一切的啊，为了就是要彰显神的那个权柄。那另外呢，就是是神家里的人呢，因为神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就是要宣告一件事情，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神家里的人呢，是说到那个生命啊，就是说你就看到啊，在教会里面，一面是显出神的权柄，一面呢就是一个充满那个生命，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弟兄都读过，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这里说到这个建造我想呢，如果说到这个建造，在彼得后书那边也提到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就是我们就是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里的建造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说我们是建造的材料，我们就是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就是我们那个建造的根据，就是一方面是使徒先知的根基上面，还有呢就是基督作为那个房角石。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我们是建造的材料，但是我们是活石。我想的那个活石，一面是说到这个活不是一般的石头，这个石头那个性质就是我们。另外呢，它是活的，它会慢慢长大的。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过程啊。所以这里是渐渐的被建造就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二十一节那边呢，就是说，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要慢慢的长大。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这里是特别提到虽然以弗所书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是那充满万有解所充满的。所以呢，就是说。必须要就是要让这个头让基督充满在其中。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二十节二十一二十二都是说到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是被建造，是神起义，神有他的蓝图。另外呢，他那个根据乃是使徒先知呢，都是根据主。然后呢基督耶稣作为那个房角石，所以呢那个根据在哪里，就是主他自己。然后这里也说到是靠他联络的合适这里二十二节也是靠他同被建造。所以呢，在有一点很重要我想有时候我们读教会我们看过去的教会，我们也知道有一般的弟兄他们很注重那个教会，注重身体，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了，就变成就是说，只看重这个教会，但是呢，给人就是没有就是看更清楚的，就是就是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你必须要连上这个头，如果没有头的话，这个不是一个身体。这个不是个教会。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在这四节里面，我觉得他使徒保罗特别是提到，就是说把这个最重要的身体所能够显出功用，或者是显出那个目的，都是必须要持定基督为元首，就是说你一切的建造里面也是要根据他。所以我们在我们很多的服事，很多的方面呢，我们都必须要问这个是不是按照主，就好像我们接着在读以西结书，在那个特会就是说圣殿的一切的这个准绳， 这个都非常的严谨的，都是根据主他的自己，所以呢就是说是非常的精准的，就是说一切的都是根据他，就是我们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要问这个这些东西是不是好像我们弟兄都交通过，是不是主所喜悦的，是不是在主的那个蓝图的底下。所以你就看到在如果在这个一个情形的底下，一个结果就是神的旨意就会完成了，就是神不只是让我们成为家里的人，让我们有安息，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顾到，一方面顾到我们的需要，但是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神的需要能够完成，因为呢神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呢在22节，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或者是20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神的旨意的完成就是在一切的都是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是靠着他本于他，依靠他，然后呢就是归于他，所以我们真是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
刚才弟兄们都提到第19节那个开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如此，怎么样这样，怎么样如此。上半章头一大段就是讲到一般的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怎么样因着神的丰富的怜悯，叫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与基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当然就是福音整个的内容，福音整个的所成就的。中间的那一段11节到18节，就着重讲到外邦人怎么样可以归到基督里。我上次也就提到福音叫人得着拯救，这个是已经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也是很荣耀的，叫本来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归到基督里面。但是本来在地上与基督无关的，在诸恶以外是局外人，并且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真的很凄凉的，很悲惨的一批人。这些就是外邦人，这些就是我们了，不光是那个时候犹太人以外的那些人。到如今来讲，我们的身份本来都是外邦人，我们这一批人怎么可以同神的选民一样的拼在他所立的约里面，一同承受他在圣名当中所要预备做成的，根本以前是无分无关的，怎么可以呢？所以福音最大的奥秘，最大的能力，最荣耀的结果，就是把本来是在神以外的与基督完全无关的人，能够与圣名一块所以在两煞，我上次也就提到了两煞成为一体。第一14节合而为一，15节造成一个新人都是一，16节归为一体那个18节都被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你就看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能够完全超过一切的阻隔，一切的愿求，本来不能够成就的事，就是这样，因着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都这样了，合而为一，归为一体，成为一个圣人，就是这样。所以十九节，我觉得最末了的那四节是一个结论，这一章的结论，结果带出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第十九二十节我们已经交通的很多了，我想指出的二十一二十二节两节好像都是讲一件事情，但是你两节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圣灵哪里用着保罗不光是指出那个基本的福音那个所成就的，还是真的进一步把我们带到高处一个很高的启示。两节二十一节各房各这里说或者全房全个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二十九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这座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两章里面都要讲一件事情，靠他，在英文里面是 in him， 在基督里神不在基督以外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说这句话，所以要成就这件事情也是在他的儿子的里面，神的儿子里面都是靠着他。两节都是很注重的提出的这个。第二点，一个是讲渐渐成为，一个是讲同被建造。那因为上面讲这个教会有根基，有房角石，你的印象就好像一个建筑物一样，一个结构在哪里，一个房子在哪里，这个房子被建造，当然我们都知道了是一定有人在造了，但是这个房子很奇怪的，渐渐成为，刚才弟兄有一些弟兄也是指出来，在英文两处的 NIV 跟 Darby 都是讲了 is growing， 很明显的那个房子会成长的。你如果盖一个房子，盖了一层它自己整第二层第三层自己讲下去，你就觉得很奇怪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教会的建造很要紧，但是在建造里边我们看见就它会自己长大的，增加的，另外一个翻译就 increase，增长，当然就是刚才有弟兄也指出来，这个是生命的问题。这个建筑很奇怪的，有生命的。当然我们知道是教会了，教会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团体，不是一个组织，一个社团那样的一个组织，是有生机的，有生命的。所以一个。渐渐呢，这个是 is growing， 会生长的。建造，你留意刚才也提到了被建造这个 passive 被动的，那谁建造了？当然是神建造了。好多时候我们是我们一同来建造教会了，你有什么资格去建造教会？不是我们去建造了，那个建造我们这个是被建造，是神建造的。所以这个被动我们注意到的，但是你要知道是谁在建造，我们不可能在建造教会，无论你怎么样尽力努力很热心，我们去建造吗？神不要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不用，根本就不用， 教会是他建造，而且教会自己会生长的。所以一个见证成为，一个是被建造，两个有一点点分别，但是你看见都是将一幅很完整的图画放在哪里了。然后二十一节的圣殿，主的圣殿，二十二节是神居住的所在，圣殿是敬拜的地方，神有他的圣殿，人可以在哪里亲近他，当然是已经很好的了。但是神在这个建筑，我姑且的用这个词呢，他要不是光是你在哪里去寻求他，去敬拜他，他要住在哪里，那个就很不一样。对他来讲，那个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个关系。他在哪里可以安息，可以哪里停止了，他一直的工在哪里享受安息，这个当然也是进一步的启示。所以我觉得那两句好像差不多一样，但是你慢慢念进去，你就真的看见圣灵接着保罗就把福音这个所成就的那个荣耀的结果，那个很完全的能够摆出来。下面第三章当然就有一点的补充了，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就已经那个结论你就已经看见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我也想很简单交通一点，在前两次我们在查以弗所书查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一直里面有一个 question， 但是这一次看到最后这四节的时候，好像里面给我一点的主给我一点的领会，我想跟弟兄姐妹就交通一点。第十节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so that we would walk in them. 我那时候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叫 good works?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那究竟他说我们是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那这个 good works 是什么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那看到这四节的时候，我觉得这四节就给我们好像给我们那个答案。这个 good works 就是神在基督里面的建造，我们就是被建造的那些，我们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那个就是 good works， 不是说我们要去做点什么事情。因为中文看中文的时候很容易给人有误解，就会叫我们行善。 So usually when we think of 行善，就好像说我们要做一些什么 merit 去赚一点的神的 favo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但是看到这最后这几节，就看到神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这帮蒙恩的人身上的建造。这个弟兄姐妹们刚才的交通也讲到，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做的。在或者就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两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这保罗讲到他栽种阿波罗浇灌，但是只有神是叫他生长。 I planted, Apollos watered, but God was causing the growth. 所以好像刚才姊妹交通，这个我们谁能配来做这个建造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配能够做这个建造工作，只有神能够叫他成长。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有人来问主耶稣，十九章十六十七节，有人来问主耶稣良善的夫子，不是他叫他夫子 I think, What good thing shall I do that I may obtain eternal life? 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中文十六节
我该做什么善事。
Right, 然后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你为什么问我什么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就是 of course we know that that's God. 所以 所以讲到这个 good works 的时候，什么叫 good works？ 只有从神来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才能算是 good works。所以好像弟兄姐妹们刚才交通的，我们被建造，就是我们这个人是让神来，基督在我们里面来，兴旺，我们这个人来睡为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乃是我们要愿意让神来在我们身上做，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减少，然后当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成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God's dwelling place in the spirit， 神在圣灵里面的居住的所在。其实这一点也蛮摸着我，就是神什么叫 dwelling place 呢？就是一个神能够得到安息的地方。神怎么能够安息？就是当那个地方是完全只有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才能够安息，不然的话那个不能成为他的居所。所以就简单交代。
我真没有预备。我交通就是说，好像我感觉是越来越，就从十一节那边是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归为一，然后这里有两个有四次讲两下，有四次讲一。就是完完全全归为一，那当然是在基督里的一。然后呢，好像就再往高处带，这个一呢，到后面呢，就到十九到二十二呢，就我就好像看到说是，你看前面是圣徒，因为以圣徒同国，所以我们也是圣徒。然后呢，又神家里的人，所以这好像是人 ，OK， 是圣徒和人。然后呢，要变成什么呢？是要变成圣殿，要变成圣灵居住的所在，好像又变成了物一样的，人变成了物。但这个物呢，这其实这个物是不得了的，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因为这里面有基督做房角石，有使徒和先知做根基，所以呢，就是好像给我感觉哈，那他说前面呢？像是三度空间，或者是那个，好像这里往更高的方向是四度空间，多度啊，就多维的空间一样的，因为整个就把神永远的旨意全部就是放在一起了。那么你说为什么我们又是被动的呢？因为这里面都是说被建造，因为要按照我们的人来说，我们绝对达不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达不到这样一个高度，所以一定是要被神来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蓝图，按照他的目标那个内容来建造。那我们在这里的那个角色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那个 Eric 弟兄在讲那个 active 那个 passive 啊，真的是确实蛮形象。我就想到是记。就是那个祭，你假如是一个死的羊，你放到上面，你说它是 active 呢还是 passive 呢？其实都很说不上。但我们的人放在那里被神来弄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人是活的，然后神又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能够 active 的去配合呢？就说我说哪怕是你不叫疼。你不叫，哎呦！你不叫，我就是已经是 active 了，就说你就是你在赞美，你在那个，就是要这样子，我是这样体会，就是怎么配合神啊？你在做，你做的都是好的，就是你的旨意要成就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这样子来配合他做，比死的羊在那里，当然是要更加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拣选神。让神来成就他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我一点点的。
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主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亮的方向。弟兄姊妹留意到，当神在第一章里边说出了他那个荣耀的旨意以后，第二章就说到神怎么领我们进入这一个旨意。那当起头的那部分是得救的问题了，是救恩的初步的问题。但就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一般人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间。我们以为我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为了我的得救。但感谢神，慢慢的主给我们看到，不，神在救恩里边所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是要叫我们去成就他所定规的。那所以就引出了神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着我们能做什么，完全是神自己做成的。那为什么神要自己做成呢？那里就指出那个目的来了。他说神乃是要叫我们去给预备好，去做神所看为好的。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什么是神的看为好的呢？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神看为好的，就拿人间的道德的标准来补充进去。但是我们从主的话里头就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神所看为好的，或者是神所看为善的，绝对不是人的道德上面所有的一切表达，而是神自己的旨意的完成。那因此我们一碰到神所看为善的呢，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办法能脱掉神造人的目的。虽然近来我们常常都提到神造人的目的，你说哎呀，那个是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忽略了忘记了神造人的目的，那我们就没办法领会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那一个动机和那个要求得着的那个结局。我们感谢神，神说他做了一切叫我们进入神的救赎的恩典里。这个救赎的恩典是非常大的，如果用前头所说过的话，你就看到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又一同升到天上。那这样我们就很领会到神那个救赎的旨意是怎么荣耀和尊贵的一个事实，完完全全是让我们脱离地和人本来所有的，而是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承受天上面各样的神看为美的。就回到第一章就说到，神的救恩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头去享用各样的祝福。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当神把这个心思向我们打开了以后，接着他就说了，那神怎么来做呢？那么我们先要肯定了，那神看为美的是什么事呢？那从具体的事上面来说，那就是说我们要给带回神起初造人的目的。从实行上面来说， 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忽略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时间到的时候，神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就是神所看为善的事。从远古一直到现在，你要看神的工作，你一直看到神所做的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感谢神。那么一提到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神怎么来做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十一节以后就提在那里一大段的话，就好像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关系来述说了。从字句上面来看，好像是提醒外邦人，你们现在蒙了恩典，要留意留意你们在神面前原来的光景是怎么样，因此你才能更多的领会神的恩惠。事实上呢，你看到神用的这一段的话里面所说的，是从人中间开始，先把那一个一带出来。因为在神的创造的里头，人的被造是神的最高的那一个安排，而地上面现在发生许许多多的难处呢，撇开撒旦的骚扰以外，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没有跟上神。人没有跟上神，那这又回到起初的时候，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人身上所显明的那个果效。因此所有的人都是自以为是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的。那你要扩大到一个民族跟另外一个民族来看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更大。但是感谢神，神定义要把一切都带回在基督里来归于神，神就在人的身上先开始。那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神怎么带进这一个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呢？先找在基督里的人。那为什么要找在基督里的人呢？因为在基督里的人就说明是非常甘心与神联合的人。那么在神的工作的过程的里头，我们留意到在旧约的时候，神是特别的拣选了以色列人来做他的选民。神怎么带领他们做神的选民呢？神把律法赐给他们。那么律法赐给他们有两方面的意义，在属灵的上面上来说，从正面来说，那就说你找到一条回到神面前去的路。当然完整不完整我们知道是不完整，那个不完整不在神的律法的本身，而是在执行律法的人。那因此我们就从另一个方面那里看到呢，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是给他们对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一个考验。因为神说我把律法放在那里，那你看到神喜欢这样，你就照着神的意思来做吧。那换一句话来说，在律法就是要求人去做，你照着神所要的去做。那么结果呢，人是做不上来。 做不上来，也就是说神就让人在那里对人的自己失望了，不敢再以自以为是这个分别树上的果子所结出来的影响为我们的唯一的可靠的东西。那虽然我们这个话好像说得很复杂，但事实上我们很具体的看到，在整个世界的里头，人和人中间的关系是最困扰的。亲兄弟都可以互相起义来对付的，父亲父母跟儿女也不一定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当人家自己一跳出来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在神在旧约里边安排了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给他们了律法，那么如果以色列人是准确的活上来的话呢，也许他们能走得通的。因为当他们这样的真的是真走上去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他们学习操练到一个地步，完全做一个服了神的权柄的人。那么因此神就用着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来把其他的人带回来，那么是走得通的。如果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心思上来的话，但是以色列人本身没有活得出这样的来，那结果他们自己也被律法来定罪。但是更严重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掌握着律法的条文，他们也根据神传律法给他们的那一个心思呢，他们就抓着我们是有律法的人，就把外邦人都看成狗。那所以说人和人的关系已经是不是挺容易去应付，但是落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关系里头的时候呢，那个程度啊就严重多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你这些外邦人和他们是对等的人，他们看他们是狗，他们看自己是神的选民。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救恩首先打破的就是这一个律法在人中间所造成的那一个所谓冤仇。这个冤仇如果我们从狭窄一点来看的话，那就是人和人的问题了，外邦人跟犹太人的问题了。如果你把它扩充来说呢，这一个冤仇也包括人和神中间的关系。那不管我们就看这个冤仇的范围有多大，那么神在救恩的里头最突出的一个事实乃是用着他儿子的所作来除掉律法对人的瑕疵。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我们一看到这个救恩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外邦人是凭着基督的血到神的面前，那犹太人呢也不能再凭律法到神的面前，还是要借着基督的血到神的面前。那这样我们一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一个问题了。底下说神就用着这一个来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那什么叫新造？ 新造我们可以说接受神是儿子生命的人，他们的那一个连结就是新造。但是你从实际的从实际的那方面去看的话呢，你也可以看作人和神的关系不再停留在律法的那一个要求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神把叫人停留在冤仇的那一个光景做了一个完全的消灭，或者说说明文雅一点说停止，要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而是唯独靠着基督和基督的所作。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上一次弟兄们已经特别提到说到，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那他怎么是成了我们的和睦呢？他怎么使我们进到和平里呢？他怎么使我们进到那个毫无间隔的合一里呢？能成为基督的身体，能显出新造的那一个实际呢？原因就是说，我们在一接受救恩开始，我们就是从完全的神的怜悯和恩典里头接过来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比萨那里说到那个灭掉那个冤仇啊，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很明显给我们看到那个事实。那原来律法的规条从正面的意义来说是对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的一条路，一个方法，也是神自己允许的。如果从正面来看，律法没有一点的不行的，但是问题出在执行律法的人不行，律法就失去了它正面的功用，而产生了那些负面的效果。负面的效果从大处来说，那就人都落在神的审判里；从细处来说，那是制造人与人中间的更明显的间隔。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借着基督和他流血的事情，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就借着基督自己的身体，就把两下借着自己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那个和睦。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神提这一段话是非常明确的，是连上他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的底下，神在人中间先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就产生了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在第二章的里头，神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就是神的新造，这称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么神就不再在进入活墓的这个事上面再多说话了，他就转说到借着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那一个结果。那因此我们就特别留意到， 十六节那里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煞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这个便借这十字架使两煞归为好了，那这是头一次的应用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工作，使人进入新造，恢复与神的那个关系。但是这一个呢，也不仅是我们进入救恩的时候是如此，也是继续在我们身上执行，叫我们活出基督的身体，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的那一个基础。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里开始提到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一件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执行的一个属灵的工程。那么我们人自己本身没有条件来做得上这一个的。那因此在我们被神带进这一个旨意里的时候，他首先就让我们是进入基督里。怎么可以进入基督里呢？借助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因此当我们进入基督里，我们地位上是在基督里，我们的实际呢常常不是在基督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领会的过来的。如果这种情形是继续留下去的话呢，那基督是身体怎么长成呢？没有条件的。所以感谢主，借着基督十字架使两煞归为一体这一个原则一摆出来的时候，就主就让我们去注意到，我们在这个归为一体的这一件事情的上面是怎么完成的。那所以就接上去到十八节那里了，就说到我们两煞是借着弟兄姊妹，你留意那个话很有意思哈，连我们两煞借着他被一个圣灵得以进到父面前。你留意到那里那个话怎么说？他不是说借着圣灵，你说借着圣灵跟借着一个圣灵在意义上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因为只有一个圣灵嘛，而不需要特别提一个圣灵。但是你留意到主的话在这里特别指出要一个圣，在一个圣灵，那这个意思就很有意思了。得以进到那引出的结果是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不是只是说到我们有资格来到神那里，不停留在这里，因为被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神是成了这些被圣灵带到神面前去的人的一个新的关系。那是什么新的关系呢？就是父与子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什么叫做新造呢？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呢？它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我们在一个圣灵的里头 被带到神的面前，成了儿子。那既然是许许多多的儿子，但是在一个圣灵里，既然是一个圣灵里，那就指出了身体的那个特点了。所以底下说了一些外边的关系的转变，就连接到生命的建造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这样的人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就是没关系的人。外人可以做朋友，客旅也顶多人和人的关系是做朋友。但是这里没有朋友的那个事实。我们的主对门徒曾经说过，你们现在是我的朋友，但是等到主复活了以后，主的话就说，我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一个是我们那个身份的上边的那个转变，转变的成了神家里的人。因为是儿子，当然是家里的人。但是上面那一句话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说与圣徒同国。什么叫圣徒？圣徒就是圣人。那什么叫做圣人？我提高他来说了，就是回到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个目的的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必须是这样来看到神在这里所发表的那个意思，我们才知道救恩的那一个严肃和高贵。但是不只是一个外面的那种关系的转变，并且还继续在那里给我们看到神做工的手还没有停止。所以他就说就说到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刚才弟兄们也在那个主动的被建造或是被动的被建造上的交通的是给我们有个很明确的那个体会。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你怎么知道你是主的建造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出于自己的建造呢？感谢神，他给我们有一个界限在哪里，有一个标准在哪里。那个标准是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和基督自己做房角石。那使徒和先知做根基，那就是先知们所说的和使徒们所得的启示。那么这一些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就做了一个记录。这个记录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们所教训的。那使徒们所教训的从哪里来呢？从主那里来的。那感谢主，那这是说到我们是借着真理的教导来被建造，是借着使徒们所得的启示来被建造。那因此我们说，我们要留意到神对人所说的话，这个是从外面的约束。但是光是外面的约束，我们还是可能不那么准呢。常常我们会有许多的忽略，有许多的偏重。主也给我们一个里面 的约束，那个就是基督自己做房角石，这个就是基督做生命的问题。他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指导，借助生命的带领，或者说就是借助圣灵那个恩膏的教训，这两个事情我个人看同一件事，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就是主所喜悦的。我们感谢神，主用文字上面记下这两句话，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那个宝贝的事情就是说，不管你从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来看也好，从主基督为房角石来看也好，总题是一个，就是主的自己。建造如果不是在那里，受建造的人遇见主，而能带出一个结果是发表主，那么那些都不能算是建造。如果我们特别要看建造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林前三章里边所说的金银宝石，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更明亮的知道。但是这个是整个建造的里边的最主要的点，但是不停在这里。接上去就说到各房全房靠他联络的和谐，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属灵的通俗话，那是什么？那是接受肢体的配搭。那就回到那说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呢，上面就说到基督做房角石，房角石的那一点明显就是一个头的功用在那里显出来。但头的功用显出来以后，还也必须要带进一步的动作，那就是肢体的配搭。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说到教会的建造里边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最大的难处就是不大接受肢体的配搭。那如果要说出里边细细的问题呢，就很多很多了。但是我们先掌握了这样的一个领会。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的是进入这个建造的话，那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丢掉的。一个就是基督是房角石，一个就是各房靠他联络的和谐。因为只有这样，教会才能成长，身体才能成长，成长到成为主的殿。那现在就给我们接触到那个目的了，一个表面的目的，眼见得到的目的。那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他们就在主建造的里头，给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主的殿。我们特别就是注意什么叫做殿。用主自己的话来说，殿是万国到我面前来祷告的殿。着重的准确一点来说呢，就是万国都要在那里一同寻求敬拜侍奉等候神。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身体的那个特点。你来到圣伯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去到了旧金山吧，那 也是这个东西。你到香港是这个东西，你到中国也是这个东西，你跑到美东也都是这个东西。什么叫做教会的建成为主的圣殿呢？那个就是教会建造的结果。那教会建造的结果就是带出一个明显的见证的团体在那里，让神显明出来。另外一点，我在虽然是过了点时间，我还是再提一下也好。那我们在这个建造的里头是一同被建造，建造的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的着眼点不是说我们那个建造的过程，因为在底下三章到六章就给我们看到那个建造的那个具体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要看到那个建造的那个结果或者目的。那这个建造的结果或者说它的目的是让神得着居所。哦，这个话如果我们要去实际的去留意的话，那就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事。首先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我想弟兄姊妹记得雅各在那个旷野睡在枕头上看见天梯的那里，我们头一次看到神说出他的心意，神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家。那以后呢，你看到在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也表达了这个心思。那这个心思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就更扩大了。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旧约里边神说他需要一个家，要得着一个会居所会幕圣殿，这些都是外面的一些发表。实际的说的，神要得着他自己的安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转到这一个点上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那个问题好大。主在地上的时候，主自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也做工。那也就给我们看到好像从创世以来一直创世以前一直到创世以来，神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那神做什么工呢？感谢主，神所要做的工，从具体的事来说，神要叫新天新地来恢复神起初的一切的安排。从实际的上面来说呢，神是要让一切被造之物，当然是以人为首，都尊主为大。那也就给我们注意到了，什么时候可以得着安息呢？什么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主教导门徒那个祷告就带出了那一个内容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是着重的教会的建，从以弗所书里头就留意到教会的建造。从结果上面来说，这个就是将来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起头。然后我们看到神得了安息， 神有了圣殿，这一个就是他的最高的目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当我们这样来留意到这一番话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有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行的，叫我们行的。神预备叫我们行什么？感谢主，底下的一段话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体会的里头。我们是在感谢主，第二章就把我们看到我们原来的本相，第二章的末了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把我们带到高处。整个的关键在哪里呢？又是回到第一章，神要叫信的人的身上所显明的能力来完成这一个工作。那信的人所身上所显出的能力是什么？是基督在神面前神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而得着一切的权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圣灵把这些话跟我们说的比较明显的宽广了，那第三章就带我们开始进入实际。我们感谢主，他把他的心意思呢明显的告诉我们。